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上个礼拜做的节目有没有听众朋友写信来抗议啊？是不是话说的太重了一点呢？有关于孝敬父母的事情。
哎，没看到。不过我想啊，这个话倒是不算太重吧。
嗯。
听得进去的人，他就听进去了。
嗯。
但是听不进去的人，估计他也就不听了吧。
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就还是我们节目里讲的那个问题，该听的人都在上班。
这倒也是。就像我们针对这正在上班的那一批人，但是这个上面的父母呢身体还好，
嗯，
正好能够帮助他带小的，对不对？
可是从这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要想，因为这是主耶稣讲的很清楚的话，有关于孝敬父母的事情。那圣经里面提到好多次，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
是有点奇怪，就像我们说，好像这在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教会里很少讲这一方面的事情。
现在教会不能讲太敏感的问题，那传道人
这个事情也敏感吗？好像至少跟国家法律啊，或者什么这个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没什么关系吧？
现在传道人难做啊。
嗯嗯，
你要是话讲重了不行，讲轻了人家嫌你摸不着边际。你这实际的问题，你要是一讲的话，那这北美的弟兄姐妹其实等闲之辈，马上起来给你提出很多他的看见、他的想法，给你变得不知道变到什么时候去了。
这倒也是，其实你讲到啊，你还是讲让人家重听的一些道理，否则人家就不来听了，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传道人都跟我们一样，改做广播节目。
改做广播节目啊，也有做广播节目的难处嘛，一个人家就不来听你，对不对？
嗯，
说不定就把收音机给关掉了。哎，另外一个，我觉得最近还蒙哥还不错哎，听着中气还蛮足的。
最近呢、
哎，我以为蒙哥是应该心力交瘁了嘛。
没有没有，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一个就是前一次停电，所以我睡了比较多的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节目啊，已经播了超过1年半了。那在现在这个1320台呢，我们是从3月1号开始签的约期1年，做到2月底呢，人家还给不给我们这个时间，这个频道。嗯，都还有变数的，现在快年底啦，所以想一想，距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啦，万一那个事情产生变化呢，我就可以休息啦。
哎，这话讲的让人家担忧。因为上次你网站上贴出来，你说收到善款 1.255， 我是看了5-6遍才确定这没有看错啊。
哦，它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年转到1320来以后，这个台广播费用高很多，所以我们大概每个月都是负成长，跟现在经济一样。
哎，这个事情也是个问题嘛，主要问题还是来自蒙哥，你知道吗？蒙哥一贯是大包大揽、信心满满的样子。
不是信心满满，轮到我们做我们就做，对不对？这个 local Houston 当地的节目，一向是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凭信心的节目。如果主要我们继续做下去，他自然会给我们足够的经费；如果主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经费，那也不是我们的事儿。
所以蒙哥这一直很信心满满，不过我想一定的方法也需要吧。我也理解今年的事情可能是多了一点，又是四川大地震啦、啊。包括我们这个又是福音营啦、啊，
我们
休斯顿又是
对
飓风啊，
比起大地震啊、救灾啊，那还有好多别的教会的事工、别的工作，比我们这个工作重要多了。
对呀、啊，
对不对？那真的是。
然后最近金融风暴、啊、又把好多弟兄姐妹的腰包啊，大概缩了不少。
是啊，所以我这一听我就高兴。你说我为什么高兴？因为说不定我就快出头了，我就可以不必再做下去了。
所以蒙哥啊，真的是很有信心。不过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像 NPR 的节目 National Public Radio、他们也是所谓的不做广告的，或者说一种公益性的广播电台嘛。
对对对，
但是每年一到一定的时候啊，他就会来一下，哎，我们现在差多少款子，收到什么时候时间我们收到这个款子，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时候如果听这个节目搞得你不掏点腰包你也不好意思吗？
不会啊，我常常听我不掏腰包，因为它里面讲太多进化论了。我听了就火大，我才不掏腰包。
但是他这个就是说有一种从促销角度有点促销的作用嘛。我倒有个建议啊，蒙哥，你是不是把每个月的开支啊、收入啊，你花点时间把它贴出来，挂出来呢，弟兄姐妹就可以看到，哎呀，这个月还差多少？要是差那个几十八百的，这个三十，这个五十也就把它填满了嘛，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说了。我的，
你要是老是不说，我们老是好多人老是觉得。可能这个世外桃源啊，这个收入还蛮好的呢。
就没关系，因为我就跟你讲，要是没有经费我就不做，其实我是最高兴。一切的事情以圣经的榜样为准，圣经没有榜样呢，我们不需要做，对不对？我们只是有一个征信的这个责任啊，所有非盈利性的机构你一定需要把你的收支公布出来，那我们在收音机里面偶尔报一下就行了、
哎、网站上把它贴出来、
哎、网站上我可以把去年到现在的都把它贴出来，那上个月九月的已经在网上公布了，我们换到1320以后呢，前六个月每个月的开销大概是3900多吧，九月到明年二月每个月的开销是4400，上个月的收入刚才白健已经讲了1200多，那十月到目前为止负责财务的同工跟我讲好几笔奉献加起来现在是1000元整，那其余详细的账目呢，您如果可以上网我们就请您到网上去看啊。如果您不方便上网可以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可以把从节目开播直到现在的财务报告表寄给您。
因为这个节目啊，就我个人而言估计还是有一批听众朋友蛮欢迎的。
我们是服侍主，这个神是活神，他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有的事情是不归我们管的，你晓得吧？
至少让大家知道一下具体情况，我想总是有帮助的。
那是，不过真的要知道他会打电话来问的、
啊。哎，这不是多麻烦吗？
是啊，那太麻烦就算了吧。我都讲实话，我们服侍20多年一直是这个原则啊，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在我们实际上并不为难。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上次没讲完的这个主题，就是有关于遗传啊。比如你现在开的这个头呢，这个题目也蛮好，这个遗传跟神的诫命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和差别。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主耶稣就反问他们啊，神的话说要孝敬父母，你们怎么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顺父母呢？这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我们前一次也和大家解释了啊，虽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可是这个基本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跟随的主是一位看不见的主啊。这个看不见的主你怎么跟随呢？哦，那你非得借着圣经，要不然你就不晓得主往下要往哪里带啊，常常会有这个情况。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呢，当初他怎么带着彼得啊约翰呢，他今天怎么带我们，那他怎么带呢？我们就用这个山头来讲，第一座山试探山，第二座山教训山，现在好不容易讲到第三座山祷告山。讲到第三座山祷告山，这个中间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
对，
包括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啊，医病啊，赶鬼啊，尤其重要的是他这个神儿子啊，天国之王的身份、啊、就不断的显露出来，然后已经到了上次你那个什么军事用语是怎么讲的、啊、这个
就是直接上门挑战的高人来了，然后是两军直接对垒了，对不对？
直接对立啊，斗争情势就逐步升高、啊、
对，
因为希律王摆明了把约翰世袭约翰斩了，现在又从耶路撒冷来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哦，这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主耶稣就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找上门来。
那当然，主耶稣当然不会去找他们，主耶稣已经离开耶路撒冷走了相当远了。
对，
哎，他们追过来的，这个来头不小。尤其他们厉害的是他们来指责耶稣的门徒。一方面你可以说还没有直接矛头对着耶稣，但是要知道啊，耶稣之所以来到地上就是要带门徒，这撒旦的工作他很厉害，他不是要直接去做耶稣，现在耶稣做成的事情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他是要坐在门徒的身上。这个门徒是很好哄很好骗的，你这一个金字招牌下来，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这个问题很难答，同时也告诉我们、
这个茫茫，所以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相当有点水平的，你知道吗？
啊，那当然是了，要不然怎么会记在圣经里了？
哎，
很厉害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就应该知道，当我们跟随主跟随到一个地步， 你开始有一点基础了，开始认识他是神的儿子，知道前面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哎，他第一波的攻击啊，是从这个所谓古人的遗传来的。那我们如果要真的明白神的话，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把这个古人的遗传和神的吩咐两个拿起来，好好弄弄清楚。他并不是说所有的遗传都是错的，只是说你不能够因为这些遗传呢就废了神的诫命。而且当我们去守一个遗传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那我们今天既然讲到奉献的事情，不如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怎么样啊？
哎，可以啊，因为我们讲到遗传的话，
嗯，
这个问题就多了，我就不知道正好在想着蒙哥想从哪边再开始谈呢。上次我们讲的孝敬父母，
这个问题够我们做节目再做一年了。
所以我也想问问个蒙哥，是想在这停留多长时间？
走到哪算哪吧。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就光讲我们中国人本身的遗传，像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对不对？
对。
从另外角度也可以讲是鱼龙混杂。如果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是实在有的讲。你可以从儒家、道家或者佛教这个角度来讲，
啊，
也可以什么算命的，占卜的，哎呀，这种求神拜佛的，这种事情啊，也都可以来讲的。这个都算是遗传了。
我们先切一半，这一半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在哪一些古人的遗传上触犯了我们的家人呐、啊、朋友啊、
嗯、
啊这些方面啊，这是一部分。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从不信的那边来的这些遗传攻击我们。还有一半呢，就是说信主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哎，居然也有很多遗传呢、啊。
哎，这倒也是、
啊、那我们今天既然前面讲到这个经济问题啊，奉献问题啊，就来谈谈这个奉献这个遗传好不好？
嗯，
我所讲的奉献呢，哎，那我们先不解释这个词，在信主的所谓基督教界里边，有哪一些的遗传很可能是当我们这样去为了这个遗传的时候就废了神的诫命，或者轻忽了神的诫命，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问题啊，我老说我都没怎么认真想过、嗯、因为在信主以前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对不对？
你是没有去教会，
天灾人祸的时候需要那领导会来动员的。哎，
你是没去教会，你没听二山子做了一个节目讲到这个奉献的事情，哎呀，那可是讲的真的入木三分呐、啊。
他那节目怎么讲我记不起来。
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
嗯嗯，
他到了大概东岸不知道什么地方，人家带他去教会，哎，去的都蛮好的，突然就传来一个小布兜，传来一个盘子要奉献。
对
啊、他是完全没准备啊，他那时候他的心情就是说，那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他这个红脖子红耳朵啊，他简直囧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嗯嗯，
你说这个奉献的事情没考虑，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教会，他是因为教会有这个传盘子的传统
啊。这个事情我也碰到过一次，就是说当时我还没信主。
对啊，
那时我到我儿子的一个学校去，因为他在一个、
嗯、
也是个教会学校。
对，
那么去参加他们那个礼拜，因为作为家长要去参加，哎，没想到后来这个盆子传过，我根本不知道干什么，口袋一毛钱也没有。
那你记得你当时的感受吗？
当时我可能脸皮比较厚，我就给他传过去。
嘿嘿嘿，那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很在意的。嗯、那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是一回事，只是信主了之后，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基督徒在财务上的奉献是以什么原则来做，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怎么样教导，现在常常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说基督徒要不要十一奉献。
那么我们现在问我们的十一奉献的规矩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说十一奉献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呢，是一个遗传呢，还是神的诫命，这样行吧？然后你在做你的奉献的时候，是应该传个盘子呢，传个兜呢，还是应当隐名埋姓啊，什么都不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提不提这个事情呢？
这两个是有点相关。不过我想如果讲第一个问题啊，这十一奉献是遗传还是诫命的问题、嗯、我们如果了解旧约圣经，都会看到在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很多。
对，
利未人他是在神那做事的，所以他是能够拿十一奉献的，从其他的那个支派里面。
哎，他不真的是这么讲的，
我看起来就这种感觉。
哎，嘿嘿嘿，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脑筋动得太快了。 学习太有效率了。他基本的说法是这样子，以色列百姓要把十分之一拿来归耶和华。
对，
这个拿来归耶和华包括很多的功用啊，献祭啊，圣殿里面会幕里面各样的事儿啊，那是耶和华再把以色列人献给他的这些东西呢分给服侍这个会幕的人，服侍圣殿的人。
嗯，
这中间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你
是
拿来奉献给
谁，这些立位人直接就拿十分之一，这个意思。
对，他不是一个这个社会主义啊，也不是一个什么
用金，是不是？
对，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赏给他们的，因为立位人在他们中间是无份无业。
嗯嗯，
所以呢神就把百姓给他的分给立位人，是分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那么就是这个十一奉献是奉献给神的。
对，照旧约的规矩是这样，对，在民数记里面神是把这个道理明明白白的讲出来的。他说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以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不但是十一奉献，我告诉你还有投生的出熟的拿来给神。那为什么是这样？
那我们现代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不是，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神的诫命到底什么意思。
嗯嗯嗯，
他为什么不是后面十分之一，而是最开头的那一批？他那个还不是给你算是不是十分之一，实际上你要把其他的东西都加起来的话，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要纳给神的绝对不止十分之一。他们除了这个固定的立缴的十分之一作为举祭，那神又把这个要供养立位人之外，还有一个规矩叫做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那这年要干什么呢？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所以你看看，不但这个讲究很多，而且他们所给的远远超过十分之一。你不要忘记他们还有各种献祭的规矩，要献的祭物啊都还不在此例呢。那回到刚刚所说的，为什么是出熟的拿来归神，为什么是长子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归给耶和华？
那我觉得这是因为投生的是不是显得更圣洁一点，如果从圣经角度看，或者更珍贵一点。
投生的当然就是第一个，它是代表说为首的，
对啊，
最好的，它有很强的预表的意思，因为耶稣在万物中成了出熟的果子，耶稣是长子，他是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啊！但是实际上你看，神在击杀埃及人的时候就击杀他的长子。
嗯，对，
审判是对着全地来的，击杀的是长子。头生的归耶和华，在旧约圣经的预表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所有的所收的所养的所生的其实通通都是耶和华的，但是耶和华取你头生的来作为这个什么，你可以说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让你明白这里边的意思。
嗯，对，
让你头一个孩子，你头一个男孩子要归给耶和华。什么是归给耶和华？就是不归你了，归神了，对不对？你没生孩子的时候你说哎，我有十个孩子给他一个算什么，可是你要知道你生第一个的时候那是你唯一的孩子，那是你最宝贵的最疼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第一个孩子一大堆相片，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的时候根本没相片了，都是这样子那是你最宝贵的，是吧？你生三个，你就诚实招来，你这个小的还照不照相了？
小的我就尽量想不到他，
就是了。跟你第一个宝贝的时候，怪怪那个相片、那玩具啊，那个得多了。所谓头生的归耶和华，这个规矩啊，远远超过那个十分之一归给耶和华。
啊，有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件事情呢、啊。不但过度简化，而且站在一个错误的角度上，很概略的说，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人这个奉献的规矩是拾取其一，奉献十分之一。诶，这样看就看反了嘛，取十分之一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一切其实都是属于神的，是对以色列人的提醒，拿的是一个比例啊，拿的是头生的，其实你全部都是属我的，你全部都应该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此了，何况新约。在新约里边，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信而受洗。我们受洗是与主一同埋葬， 啊，你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边，请问现在你还有多少是你自己的，对不对？
嗯，
100%是叫做归神，要不然我们就不用受洗了。那我受洗的时候受洗1/10就好了，我完全归入基督，与他一同埋葬，死里复活，在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好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那是一模一样。圣经的话是这么讲的。那耶稣是不是一个全然归给神的人？他当然是，因为他根本就是神的儿子，他根本
就
是神。
他就是不是1/10，他是100%了。
对啊，你要效法耶稣，那你请问你怎么效法？你说他哈，他给100%，我给10%，这个不成了吧？那这个全然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神的诫命。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的诫命背后的这个意义，神的呼召，简化成一个你薪水你支票的1/10，每个月按时缴到教会里去，这不成了一个遗传吗？
嗯嗯，对。
什么时候你立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有废掉神诫命的危险。那新约里面所说的奉献啊，圣经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献上你知道有个麻烦，就是你不能分几分之几的。
哎，你的100%献上了。
对啊，你100%就献上去了。
嗯嗯，
如果你的身体是100%的线上，那我问你，你从身体所赚的是不是应该都是归神的？是不是通通都应该归耶和华为圣？
哎，理论上是这样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就行了。所以保罗就讲，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嗯嗯，
什么叫做归耶和华？就是主权是他的，你也甘心乐意的把主权交给他。
嗯，
在旧约的时候还有这种大财主啊，在新约的时候真真正正的门徒那都是像主耶稣的。
哎，对，那倒也是，不光光是没有身无分文，而且到最后啊好像都为主而牺牲了。
对嘛，你认为保罗是不是把他支帐篷所赚的1/10拿来奉献给主，是不是这样子？那不是开玩笑吗？那我们今天这个1/10这个大略的概念哪里来呢？往往跟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话有点关系。马拉基书是旧约的结束啊，那里面所形容神子民的光景可以说是最差最糟糕的情况了。
对，
那时候神的话是这么讲的嘛，你读读就明白了。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10和当献的供物上。你看这里也讲了，以色列人应该给神的其实不只是1/10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在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嗯，
这是神在跟最不像话的已经亡国的以色列民所讲的。你既然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愿，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就拿这件事情来试试我好了。
那这是不是试试他们的诚信，有没有这个意思呢？
哎，他不是说神要试试以色列人，是要以色列人反过来试试神。你就知道这个神有多么大方，有多么慷慨，多么迫不及待的、
啊、是叫他们来试神，不是神试他们。
对，
嗯嗯嗯，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榜样，可不可以找找保罗和他的同工和当时的使徒和当时许多的门徒，那些凡物公用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不去学他们的样子？圣经里面讲了这么多的教训，为什么我们喜欢把它简化成月初的时候拿1/10写成一张支票交给上帝交给教会，这样我就了了我的责任，我就不用再想这件事情了。
不，我在想啊，可能为什么会10%奉献这样流行啊，在这个好多教会也这样叫的，我觉得好像是在我们这个大家的信神之间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一种妥协，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不管是不是，如果哪个教会叫大家奉献1/5或者1/3的话，这教会肯定没人去的。
那不见得，他们就说他是邪教了。
不见得，我当这个话讲的有点亵渎了，但也是一种事实嘛，对不对？那奉献1/10，嗯，大家觉得这还蛮合理的。
其实我们的教导，现在在新约教会里面，大家的教导都知道这样教导，哎，我们是应该全然归主，我们全部都是属乎神的。 可是你落到荷包上，落到以及我们自己的时间啊精力啊，我们都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我们就给大家一些条例，叫做十分之一。简单的说，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话来讲，我已经纳上了当纳的十分之一，我就可以不用再服侍神了。这个是这样规矩的问题，不是说你不能要求弟兄姐妹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这没什么，你是需要一点训练的。那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根据，这是最起码的事儿，我们是可以这样讲。可是你要晓得，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强的副作用，就是弟兄姐妹觉得，我既然已经奉上了当纳的十分之一，你还要我干什么？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七天有一天我来教会，已经很好，已经很赏脸了，你们还要干什么？
超过十分之一
了。然后就是了。那神的诫命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所有的财物，以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家庭，跟整个神国、跟福音、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纳了当纳的十分之一。
所以啊，这个问题就是说，倒过来说是不能说的，就是你纳了十分之一的，或者纳了当纳的十分之一，但是不等于说你不需要再继续做奉献了。
对，而且这个奉献呢，千万不要把它就是想成你的支票、你的钱财。弥迦书里面不是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吗？他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本来都是他的。”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你的钱包的十分之一亲近他，你的心却远离他，这是不成的。然而这却往往是我们今天一个很真实、很让人心痛的光景。好，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当怎么去改正过来？如果我们不教导弟兄姐妹说，哦，做基督徒要注意啊，每个月要十一奉献，那我们应该怎么教导呢？待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在我们真正死亡之前，有千万次的死亡，可惜很多人并不知道，死亡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而是很多事情累积起来的。从我们出生的那刻就开始死亡，我们的死亡是所有已经积累起来的死的总和。对我们来说，死之所以这么可怕，就是因为这是所有死亡的总和。死亡可以被生命吞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按照里面的圣灵而活，就会在所做的事上生出生命。在服侍神一天后，身体上可能会觉得疲惫，但灵里却有力量，因为我们所行的是创造生命的事。在胜过一个很重大的诱惑之后，我们会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似乎突然掌握了做不可能的事的能力，可以征服不可征服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胜利生出胜利，生命生出生命。当我们遵从圣灵的吩咐，做一些我们曾经反抗或者逃避的事之后，我们的灵似乎飞翔起来，几乎要触摸到天际。为什么像对不起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会让我们感到如此轻松和释放呢？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么简单。这生命在我们心里头做工，就像分娩那么自然，但也一样复杂和困难。那些认为生孩子很简单的人，不是天真就是无知。向我们所得罪的人道歉，几乎跟生孩子一样困难，或许没有那么令人疲惫和畏缩，但很接近了。如果我们每天做些创造生命的事，把生命带进我们的生命，那死亡就会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死亡正是步入生命，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致死肉体来获得生命。我们越是紧紧抓住这个物质的生命，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就越觉得害怕。死亡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我们早已屈服于它。每一次我们犯罪， 我们就更靠近死亡，当死亡到来时，就变成一件大事，冲垮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国有句俗语说，智者不游，勇者不惧。智者就是那些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人，当灾难来临时，他们能够经受住冲击。基督来到世上时，他把生命带进了世界，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他在世的日子，无时无刻不再用他的言语行为来播撒生命，当死亡来临时，也正是生命到来的时刻。在我们所做的所有事中，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白剑和我又在这里惹人闲了，我们在讨论一个常常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新约的信徒要不要守这个十一奉献的诫命。当我们这样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到底是在教一个古人的遗传呢，还是帮助他们遵守神的命令呢？神的命令又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知道教导大家要完全为主而活，
对。
可是第一，我们自己没有榜样；第二，我们很怕拿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弟兄姐妹，把那个更高的呼召来直接告诉刚信主的门徒，那唯恐这么一要求就把他们都吓跑了一样。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律法，要求弟兄姐妹奉献十分之一，这句话不对的话呢，你把它当成一个律法，要求弟兄姐妹来全然奉献给主，也是不对的。
嗯，这话有道理。
它一旦变成了一个律法，都是不对的。
嗯，
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培养强壮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带领这些羊，让他们不但成为一个甘心乐意奉献十分之一的基督徒，而是甘心乐意奉献自己所有一切给主的基督徒。我们好像除了把这些东西当成规矩来教导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带他了。我们想说，哎呀，十一奉献这个最基本的他们都做不到，你还讲更高的干什么呢？慢慢来吧。那其实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非常清楚的。你看今天很悲哀，就是说我们一开始造就门徒的时候，就给他一些那种教会里面的小学啊，告诉他说，你什么是做基督徒呢？你要认罪。什么是认罪呢？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嗯。
然后基督徒有所谓的属灵的生活。什么是属灵的生活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要读圣经，吃饭的时候要祷告，主日的时候要聚会，最好呢能够参加一些团契。然后要有十一奉献，衣服穿整齐一点来。
嗯，
那如果这个叫做属灵生活，剩下的生活叫做什么？不属灵生活吗？
你就说把这种生活跟平常世界生活给分开了，对不对？
对，什么东西都给你怎么讲啊？变得好像不冷不热不痛不痒。
嗯，
先说认罪，什么叫做承认自己是罪人？那是要把你的罪当成罪来认。你不但要认罪，还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对不 对？我们弟兄姐妹啊，要是他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不太教导你罪人到什么地步，你罪到一个地步，耶稣需要替你死，你知道吧？
嗯，
你的罪在你的身上是怎么发动的，是怎么掌管你，你现在主是怎么救你出来，这些事情我们讲得清楚讲不清楚，不讲清楚了也不去管他了，以及你是否在人前仍然有一些需要去对付、需要去还清的债，需要去求人赦免的地方，需要改正的恶习，我们大致上也都是避而不谈的。哦，这个触及人家的隐私，你不要随便去讲，不要随便去碰。只要你大致上做一个好公民，工作上也好好表现，学习成绩也很好，做一个很有见证的人，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一般的要求。那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这样子吗？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将来是与主一同作王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
是
属神的子民，对不对？你没有拿这个身份，你要怎么教导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必须在他身上有一个切切实实的悔改与认罪。 但是观念上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件事情没多大帮助，可以让你接受耶稣，不错。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应当常常在十字架前默想，为什么要查福音书，为什么要考察这些耶稣受难的经文，以及旧约所讲到的一切的事情。你要知道在神那里的要求是多高，耶稣已经到了一个为我们死的地步，表示说我们在节目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替你打打手心是不管用的。我们这些罪人啊，他非得在神面前为我们死了，要不然我们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败坏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没有觉悟。听众朋友，你愿意神答应你的祷告吗？弟兄姐妹，你日子过得很平淡，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吗？我教你一个秘诀，主一定答应你的祷告，就是天父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是怎么样一个里面充满败坏，是怎么样一个不堪的罪人，以至于耶稣基督需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告诉你，你如果恳切向主这样呼喊，他必开你的眼睛，他必让你知道十字架与你的关系是什么，你也再不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还有呢，你啊，要从这个试探山出来，这个世界应该对你完全变色了。如果这个世界你信了主，这个世界对你还是花花绿绿啊，万国的荣华还在你眼前，你认为你得到万国的荣华就能够做好见证啊，那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跟随主的路上根本就没往前走。你奉献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五通通没有用处，因为你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你为什么会爱世界？因为你没有真正明白我们所蒙的恩，我们身上的罩是有何等的指望，是有多么高的身份与尊贵等着我们去承受。
对，
对不对？我们没拿这些东西来量我们，我们也没拿这个东西来教导出信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个人要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对于天上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罪，这两件事情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并且他不再爱世界的时候，你叫他只奉献十分之一，他是绝对不干的。你叫他只是每个礼拜天来这边教会里面坐坐听听讲道，他是绝对不干的，他是绝对不干的。你比杀了他还，
他是浑身不舒服，对不对？
浑身不舒服。 对，
对，
他说这是什么。我也在这个福音的工厂里面，就是做小混混，已经做了20多年了。今天的北美的中国教会尤其，对于从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这些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不明白他们，我们真是不明白他们。你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跟我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我当初决定要信主的时候，我对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教会，以及我信主之后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我是有着很高的期许的。可是我在教会里面看见大家都是冷冷淡淡，这件事情让我最后自己也冷冷淡淡下来。这是许许多多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的心声。但你这个也不能全部怪北美华人教会啊，因为我们当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没人带的。我们中间也有好榜样，你要专挑那个啊，就是住个大房子，开个好车子，找个好嫁婆，办个绿卡，办个身份，什么五子登科都来。你要找这种榜样，你要去学，那是你的事情。你不能够完全怪到北美的教会。可是北美的教会对于信徒的教导确实有很多这一类的传统，这个传统你不能说它是错，可是你就养不出强壮的弟兄姐妹来。为什么大家不思念天上的事情，只讲地上的事情？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其中有一些他就为主大发热心，就丢下一切就传道去了。可是这种还是少数的少数，
这种还是很少。对
对，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受到一种鼓励，受到一种教导，哦，慢慢来啊，这个你先把标准的基督徒做好了，样板基督徒先做好之后，再看主对你有没有进一步的带领。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马上要我们以天上国民的身份来回头看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怎么过日子。就好像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一带出埃及啊，当天晚上圣经就说了，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其实那是一群奴隶，看起来好像一群乞丐，摩西看起来像丐帮的帮主， 可是神怎么要求他们？怎么称呼他们？神立刻以军队来称呼他们，来要求他们。以后你就发现，一切神判断他子民的标准是你们配不配得，你们是不是竭力进入那安息，进入我所应许你们约旦河那一边的迦南美地。你们唯有站在那个目标上，在信心里面先过了河了，你才知道今天在旷野的日子应该怎么过。这是神对他们的呼召，也可以说是神怎么看待他们，而不是说你们这些奴隶啊，从埃及出来了已经不错了啊。
那就是说，你从埃及一出来，你就得成为主的军队，对不对？
而且你必须面对着应许地，拿出你一切的信心，把你全整个的生命专注在上面。所以他就说，加勒这个人专有一个心智跟从我。
对。
加勒本来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他在埃及的时候是个工头，是个奴隶，积货成造的好不好，是不是当过三好学生、人民代表，你都搞不清楚。
对，这是在主的眼光里可能都不重要。
从来没有再提以色列人中曾经在埃及哪些是做工比较有表现，哪些是比较聪明的，不不不，一律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要求，你竭力奔跑啊。那个叫做约书亚要领他们进入的安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教导，就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和我们一样，我在哪里买房子，他在哪里买房子，我怎么样过日子，他怎么样过日子，对不对？那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也不想，他不直接从圣经里面看到底怎么回事，诶，他喜欢从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身上学模样。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一切已经埋葬了，这个世界对我已经没有关系了，而且你应该已经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世界上的钱财啊，要长了锈来证明这些富足人的不是。如果你看见今天的经济衰退还不知道这些话是指着我们这些所谓的历史上最有钱的人说的，那你真是傻。什么叫做股票下跌？什么叫做你所有的钞票泡汤？这叫做我们的银子长了锈，我们的金子长了锈，神要证明我们的不是。你说我辛苦做来的，我辛苦赚来的钱，我买点股票，对不对？我养老有什么不是？哎，告诉你有什么不是，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替自己的晚年做准备，不可以替自己的明天稍微做点打算，而是诚诚实实讲，我们没有真正以天上的事情为念，我们没有活出那个天上子民的生活，我们也没拿这个东西要求自己，要求我们的儿女，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
蒙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金融危机啊，也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那当然了，天父的允许发生的事情呢、啊。而且我已经在讲了，这个如果这个圣经可以这样解的话，那最后那个大巴比伦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经济系统。你看那个，我们那时候念过启示录那一段，那不是整个华尔街交易的东西全部在里边吗？从金银铜铁到香料人口，对不对？海上有船的，就是讲到我们今天的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世上列国都与他行淫，并且因此发了大财，但是在一日之间全部倒下来。这次如果神怜悯不让他倒啊，很多的信徒还不会醒过来，他光知道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留得很有意思。但美国有的教会要求他们的信徒到华尔街替股市祷告，我们听众朋友就留言说：“哎，请问这怎么替他祷告？”哈因为我们真的很惨了、啊，很可怜了、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却完全没有天上子民的样式。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呢。追根究底，因为一进了教会就有许许多多的新古人遗传、新基督徒遗传。初信时刻里面没有一堂课呢是告诉你你现在是谁了，并且以你现在是谁这个身份重新审查你这一生所经营的一切事情，从今以后那个你天上的身份应该作为你地上生活一切决定取舍的标准。你照这样去活，我跟你讲，神是活神，肯定你会丰丰富富经历到他的同在，而不是拿一些遗传条文律法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就这样做你就那样做，我怎么做你怎么做，养到最后啊，教会疲软，弟兄姐妹一点力量都没有。
对。
那还有一件事情很令人痛心，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曾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讲 啊，在国内的一个异端，一个从一个韩国人弄过来的，叫做耶稣青年会。那不只是他们呢，你知道韩国人为什么在国内教会啊有很强的影响力还不算了，而且还带进了很多很多的异端邪说，什么马可楼啊、耶青啊这些东西。
对，蒙哥专门讲了耶青，讲了好几次。
里面最让我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些邪教啊，反而很会用他们所说、他们所解圣经上的高标准来要求弟兄姐妹。他把那些东西变成律法，可是弟兄姐妹反而跟、你说弟兄姐妹难道自己不会读圣经吗？嘿，你去劝他们从这些机构里面出来，从这些异端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给你的答案是这样子：哎，我也知道他这个讲法稍微有点问题，可是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啊？这是一点啊。
嗯，
我也知道他定的是一些规矩，他难道三自教会、家庭教会没规矩吗？
嗯嗯，
他规矩一点都不少啊。人家到最后在看什么？他说带着我们的传道人，他真的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在地上他不爱世界。
嗯嗯，
我们弟兄姐妹通通都是舍下一切来服侍主、来传福音。他要求我把学费给他，我就把学费给他；他要求我奉献，我就奺献，要多少我就给多少。
嗯，
还有一位听众写信来说，一个韩国牧师要给他们施洗的时候，要的是每人100块人民币，学生半价50块。
哦，还有价码啊？
还有价码。说你为什么这样要？他说因为这一生只有一次，所以要好好的办。
嗯。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办婚礼一样，一生就一次，所以要好好办。
对，这个你猜到了，他真的是这么说，这个像婚礼一样，只有一次，所以要给你一个好的环境。哎，偏偏就还有一些人跟着他。我为什么拿这个事情来比？就是你不要怕以高要求来要求弟兄姐妹。这个所说的高要求啊，不是一个高律法，像这些异教里面这样在骗人一样的。
嗯，对。
而是说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每一封书信里面他都提到这种天上的事情，对不对？他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救恩。圣经的话说，事情的终局强过事情的起头啊。约伯说，有什么结局让我可以忍耐？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什么？教导那个天上的结局，我们见主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个是我们真真正正的人生，这是做基督徒，而不是在这边讨论基督徒是不是在地上的时候应该十一奉献。如果我们还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真是还在圣言小学的，不是开端，在幼稚园里面，而且不打算毕业了。
免不了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嘛，对不对？
不是说不考虑，而是说你是以天上的角度来考虑。
嗯嗯，
啊，圣经也不是说你一毛钱不可以存，你现在只要你有一个养老的户头，那个户头是你的公司或者政府直接把你丢到股票市场去，你还有什么办法？
对啊，对不对？照样没有。
对，照样没有。所以不是在乎你怎么样，这整个的大系统已经把你全部都卷进去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真真正正以天上的身份来作为你唯一的身份，并且你在做一切打算的时候以那一个标准为准。所以你看主耶稣带门徒走，那个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啊，也不耕种也不收成，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这些事情啊是在一开头的时候跟门徒讲的，
对，
不是在后来还在跟他们讲这个事情。走着走着他就跟门徒说了，我们前不久才查过的，你们给他们吃，拿过来给我。再往后我们还要听见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若有人要跟从我，空中的飞鸟啊，野地的百合花到哪去了？我们老早就应该离开了那个地步。他一旦开始讲天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开始明白天上的事情，要有一个觉悟，要睡觉睡到一半，做事做到一半，上班上到一半，早上起来刷牙刷到一半的时候，看看镜子，想想自己说，哎呦天哪，真的有神，我真的就快要见他了。
嗯嗯，
我拿什么来见他？我今天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活？主啊，我求你指教我。这个应该是你和你妻子在饭桌上的话题，是应该你整天耳提面命对你儿女所说的事情。而且即或你不说，你的儿女也不可能不刻骨铭心看见他父母亲是这样活着的。 你想戴德生的后代为什么三代四代还在中国服侍主，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为什么一代两代半代从我们自己身上就不见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考虑什么叫做十一奉献，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神今天让我做这个我就做，他明天把我的命取去了，我也应该没有遗憾的。
对，所以就没有任何必要去考虑什么十一奉献啊之类的问题的。
是啊，我们真的不能老在这样的层面上打转，长不大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新约对我们的教导是要我们以天上的身份，永远的身份，在国度里面的身份来看我们今天到底怎么做。如果我们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马上就会看见这件事情。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不像话的事情，淫乱的、贪婪的、醉酒的，里面搞什么都有，对不对？连拜偶像的问题都还搅和在里边。可是保罗以什么标准来要求他们？保罗以什么办法来改正他们？他不是给他们提出一个啊，从今以后你们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可以做，你们这件事情怎么办，那件事情怎么办？不，他居然要最坏的学生考100分，岂不知你们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他要我们知道，要我们活在这样的实际里面。当你活在这样的实际里面的时候，这些小事情他根本不需要人教导你，你直接就越过去了。我们来美国的人都坐过飞机，是吧？坐飞机就晓得了，什么时候稳定？低空的时候气流很不稳定，越到高空就越稳定，它要开始下降了，嘿，安全带绑好哈，哈哈，前面又来个乱流了。
嗯，
你真真正正在太平洋高空飞得很高很高的时候，连驾驶员都可以打盹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仇敌的扰乱。就像摩西说的，你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稣伦呢，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你的居所如果提高到一个永生神的地步，地上的事情你没有胜不过去的。但是你在那一个层次的时候，但是当你的信心借着神的话把你带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绝对不是在想说，哎呦，这个十一奉献呢，我是不是需要守啊，这个花的有点舍不得。你恨不得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放在神国的事业上。这个是可以说今天教会在带领信徒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迷失。
嗯，对啊，
我们认为，
对，嗯，
我们认为就是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过和乐的夫妻生活，怎么样尽忠职守，做一个好见证。你如果真知道你已经死了，你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死，为你复活，你真知道你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地位是什么，你在今天呢，该怎么做，不需要有任何人告诉你。
对，
圣经又是白纸黑字白话文写在那个地方，在北美的听众，尤其在休斯顿，不是硕士就是博士。
嗯，对啊，
都聪明的不得了，成功的不得了，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话你都看不出来，还需要人教导你的话，那这个教导也是白教导啊。你难道还需要人告诉你吗？什么是基督徒，你自己读一读还不明白吗？哎，帮个忙，别装傻了，就那个恩招啊，我们实在是啊，就像圣经的话，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我们整批的人都在赶不上，你在跟谁比？不是要你跟隔壁那个，哎，人数越来越少都撑不下去的老美国教会相比，也不是叫你和你的邻居或者某某名传道人来相比。圣经怎么说的？希伯来书就是那些人，讲到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对，
那是为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这样就过去了，就结束了吗？哎，圣经讲的话是很有意思。他说，神给我们就是新约的人，我们今天的这些中国人也在内，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你听见这个话没有？为什么我们对自己要有很高的要求？撒母耳在等我啊，大卫在等我。你说我们今天门徒的生活要跟谁比？跟他们比，跟圣经的人物比啊。
所以现在新约的这些使徒啊、门徒啊，包括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对不对？
那当然，主耶稣就说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就是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 却比施洗约翰怎么样还大。
嗯嗯，对，
你大在什么地方？他们在等你，光这件事情就知道你有多大了。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亚伯拉罕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得完全。你大不大？你有多大？你怎么还在这个十亿奉献的事情上跟上帝斤斤计较？
嗯，
好了，白静，我觉得我们这个话也说得够了呀，差不多了啊。我们最好还是拿圣经的话来勉励弟兄姐妹。这些话是讲到从前的以色列人，圣经里的榜样，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僧、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败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奔驰世界不配有的人。我请问你，你要拿十一奉献的问题去问他们中间的哪一位？你问得出口吗？但是这就是我们今日可怜的境况啊。我们今天整天就在思想说，哎呀，我在这个世界这个事情怎么办，那个事情怎么办。圣经的话是说，我们是一群世界不配有的人，你怎么整天在想怎么配得上这个世界呢？奇怪不奇怪？中国人的福音等了几千年终于传到了，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愿意听了，哎，一大堆信主的中国人光过自己的日子去。对不对？我再说，戴德生要是活在今天，他不吃饭不睡觉，整天到处跑，整天向中国人传福音，因为这个机会太好了。我们是最大的一个族群，最后的一个族群，可是我们今天中国基督徒对自己的要求与标准却放得很低很低很低，就是能够在世界上做一个好公民，最好是美国公民就最好了，这样我们就满意了。
当然
了，对不对？这个就叫做因为我们近人的遗传呢，再不是古人的中古新古人的遗传呢，就废了神的诫命。好了，白剑，我想今天这个节目火力够强了啊。
火力比上次强多了，所以我一直不敢应声嘛。
那要讲到这些遗传，我们时代还有很多很多，教会里的遗传，观念上的遗传，家庭里的遗传，还有呢，我们信主的时候所面对啊，从我们的传统，从我们的历史文化里面所来的遗传，那还有很多可以谈的。我们下次可能再找一些比较实际比较切身的题目再来和听众朋友分享。那我们就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 心。